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圈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，手中这封家书来自于亲爱的书香家人韩文弟兄。看到韩文弟兄来信的内容，心中十分的感恩呢。另外在小说选读栏目，我们要继续看到这一本由 C.S. 路易斯所写的《马与小孩：纳尼亚故事集》的第三集啊。好，读这本书还有读来自于韩文的家书之前，刘文要先送上这首我个人很喜欢的诗歌啊。我常常独自在公园看云的时候呢，我心中就会浮现这首诗歌，一起来听这首生命和灵粮堂的《带我飞，圣灵》。
我的眼睛不停止注视着你，我的主，总有黑暗无云你是永恒的光，我要赞美不停止，献给你我的主，总有失败挫折困难，你是永在
不再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，写书的人倾心吐意，看书的人全心全意。片片家书飞进心底，你的心情，我的心意，点点滴滴深藏记忆。
来自于书香家人韩文弟兄的家书当中说到，亲爱的书香家人的家主刘文姐妹，主内平安。我们敬拜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，感谢刘文姐妹为我和家人的守望带祷。其实今年初以来，无论是我的家庭环境和工作环境，因自己的不善表达都出现了关系的裂痕和属灵的破口，又真又活的神以奇妙的方式弥合了与人关系的裂痕，堵住了我属灵的破口，使得按人的血性，人的怒气不能成全神的意，反而容易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和落入撒旦的诡计之中。我相信通过代祷，神在暗地里动了善功，书香园地播放的研习攻略剧情也是神在暗地做工，而神的子民反败为胜，神也反转了我与家人与同事相处的恶性循环，赐我属天的平安和喜乐。与世界征战，与老我征战，与撒旦征战，是一生的事，直到见主的面。这条路上有书香家人刘文姐妹知音来牵手一起同行，心里真是感恩。再次谢谢亲爱的刘文姐妹，以马内利，您忠实的听众韩文弟兄。读这封信呢，有两个很深刻的感受，一呢就是深深的献上感恩，二呢我实在要说呢，我是不配的，但是神愿意使用我，就愿神的旨意呢能够成全了。我也是一个很软弱的人，就像韩文弟兄说的，与世界征战，与老我征战，与撒旦征战，是一生的事情，直到见主面。我所能做的非常的有限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，但是当我们愿意交在神的手中，求主来使用的时候，神所做的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。但让我们记得，一切荣耀都归给神。除了制作节目，刘文在收到家书的时候呢，我会第一时间的为提出来的代祷事项祷告，但是呢并没有充裕的时间可以马上的回复邮件呢。那许多邮件呢这些电邮或者是短信也会在节目中来回应，但是请你放心，如果当中呢有属于个人隐私方面呢，是不会在节目当中来分享的。再次谢谢韩文弟兄，看见神在你身上奇妙的作为，我们将一切颂赞感恩都归给这一位独一的真神。感谢耶稣在你的生命中不断的动工，使你呢能够经历在主里面灵里复兴，家庭工作都蒙福。继续为你祷告，愿你的身心灵都更健壮，也愿你成为身边的人的祝福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 C.S. Lewis 所写的《马与小孩：纳尼亚故事集》的第三集。我们今天呢要继续看到第十章《南疆隐士》。两个孩子骑着两匹马要拯救一个国家，现在剧情如何发展呢？一起来看这一本《马与小孩》。维斯大喊道：快快啊，如果我们不及时赶到安瓦，我们就等于白来了。跑啊布留，快跑啊，不要忘记你是战马呀。只有肖士达还能控制住不叫喊，虽然他想说我这可怜的朋友也在拼老命了，可是他没有说出口。当然两匹马这时都在跑， 也许你会说他们没有使出全部力量，但是他们自认为已经尽了全力了。虽然两者不大相同，这时布留已经追上黑文，他们俩在草坪上并肩疾驰，看样子黑文恐怕支持不了多久。突然从他们后面传来一阵声音，彻底改变了他们的感觉。不是他们所想的万马奔腾的蹄声，不是铠甲的叮叮声，也不是卡洛门人在战场上呐喊助威的声音，还是肖士达首先想起来，这和他与阿拉维斯、黑文他们相遇那夜所听到的闷吼声完全一样。布留也听出来了，立时两眼闪出红光，两耳往后平贴在头颅上，如箭一般的往前直奔，同时也发觉到他刚才并没有真正的使出全力。肖士达也立刻感觉到布留这种突然的变化，几秒钟之后他们就跑到黑文前面很远了。肖士达心想，真不公平，我原以为这里很安全，不会碰上狮子的。他回头一看，一切看得清清楚楚，在他们后面的是一只黄褐色的庞然大物，身躯低下来靠近地面，像一只猫看见野狗闯进花园时跑过草地一跃上树的情形差不多。更糟糕的是，它越来越近。他再转过头来往前看，真想不到，也使他想不通，居然有一道约十尺高、长满藤葛的绿墙挡在前面的路上。靠墙的中部有一扇大门，大大敞开，门口有一个老人，个子高大，穿一件秋叶色的黄长袍，下垂到赤脚背上，一把长胡须拖到膝头，扶着一根笔直的手杖站着。肖士达只略微瞄了一眼，又急忙掉头往后看。这时狮子差不多快要赶上黑文了，并且向黑文的后腿连扑了好几次。从黑文那沾满口沫、大眼圆睁的脸容看来，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。肖士达于是对着布留的耳朵狂吼：“停下来，快转回头救他们！”可是布留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。这件事到后来布留总说他没有听到，要不然就说他根本听不明白。既然说他是一匹忠诚的马，我们只能相信他的话了。肖士达于是把双脚退出马镫，两腿滑到左边，犹豫了不到一秒钟便跳下马背。这下令他十分疼痛，也令他几乎团团转。不过他还没有清楚感受自己的痛楚，就已经蹒跚着回去救阿拉维斯。以前他从未做过像这样英勇的事，就是现在他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那样做。黑文发出一声嘶叫，那恐怕是世界上最使人类战栗的一声嘶叫了。阿拉维斯低头，身子伏在黑文的颈上，看样子他似乎正在拔剑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阿拉维斯、黑文和狮子快要一起冲到他的头顶上来了。这时狮子立起后腿，迎面看起来真大，大得使你难以相信，用前掌去抓阿拉维斯，一根根伸出了利爪，肖士达看得清清楚楚。阿拉维斯尖叫着蜷曲在马鞍上，狮子正撕他的双肩。肖士达半惊半恐，蹒跚着对那畜生冲过去。他没有武器，甚至连一根棍子或一块石头都没有，只痴痴呆呆像对一只狗一样对着狮子吼道：“回去，回去！”话声一落，那血盆大口已经正对着他了。而使他更惊奇的是，那狮子居然用后腿站立着不动，对他看了一眼便转头跑走了。肖士达心想他一定还会再来，便掉头向那绿墙上的那扇门直奔。也是到这时他才第一次想到那扇门。黑文也刚才进入那扇大门，蹒跚着几乎昏倒了。阿拉维斯还能保持在鞍子上，可是背上全是血迹。那穿着长袍的白胡子老人说：“进来，小女孩，进来。”接着他又对气喘吁吁奔向前来的肖士达说：“进来，孩子。”肖士达冲了进去，老人把大门关上，又赶过来帮助阿拉维斯下马。他们现在是站在一块宽敞的场地上， 周围有一道圆形的草坡高墙维护着，眼前呈现一池平静无波的水，水满的几乎和地面齐平。池边长着一棵小士达平生仅见最高最美丽的树，树枝覆盖了半边水池。在过去是一栋矮小的房子，样子很老式，用石墙砌成，屋顶盖了很厚的茅草。远远在围墙那头有几只山羊不时咩咩叫着，这块场地上还长满了细嫩的青草。萧世达气也喘不过地问道，
你是阿奇南的鲁恩国王吗？
老人摇摇头，平静地回答，不，我是南疆隐士。
好了，孩子，不要浪费时间问问题，听我的吩咐做事。这位小姐已经受了伤，你们的两匹马也已经精疲力尽，但是雷巴达席现在正在湾涧河边找渡口过河。如果你现在就跑，一下也不要休息，那你还赶得及去向鲁恩国王报警。
萧士达一听这话，好像凉了半截，因为他觉得自己也没有一点力气了。他内心里很矛盾，觉得这个命令有点残酷，而且有欠公平。他还没有领会到，如果一个人做了些什么好事，他的奖赏就是要去做更难更好的事。然而他口里大声爆出来的一句话却是，国王在哪里？隐士转过身，举起手杖指着说，看，那是另外一扇大门，与你刚才进来的一扇遥遥相对。你打开它，然后一直往前走，不管路是平是陡，好走不好走，干燥还是泥泞，你总要一直保持向前直走。根据我的本事，我知道如果你一直走，就会找到鲁恩国王，但是要跑，不断地跑。萧士达点点头，对着北边的大门跑去，不一会儿就看不到他的影子了。然后隐士便把一直用左臂扶着的阿拉维斯半带半抱地领进屋去。过了很久，他才出来，对两匹马说，喂，表弟妹，现在轮到你们两个了。说完也不等他们回答，事实上他们也疲乏的连话都说不出来，便把他们的鞍辔取下，从头到尾揉摸他们，揉得他们好舒服，就是国王的马夫也不会做得比他好。他说，表弟妹，你们放宽心，舒服一下吧，这是水，那是草，随你们饮用。等我把那几位山羊表妹的奶挤过来，再让你们来点热的麦糊。布留终于可以说出话来了，
老先生，那女贵族还活着吗？她给狮子咬死了吗？
隐士微笑着回答说，我的本事只能知道现在的事情，对于将来的一切就知道的很少了，所以我也不知道在今天日落以前有哪些男女或哪些动物还能活着。不过这位小姐很有希望能活到她的大限。阿拉维斯醒来时才知道自己是在一间宽阔凉爽的石墙屋里，躺伏在一张非常柔软的矮床上。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直伏睡着，刚想翻一翻身，立即感到整个背都痛得要命，这才记起来是怎么一回事。他不晓得那垫在床上的软绵绵的东西是什么，原来是铺床最好的石楠草，他从来没有看过或听说过。房门打开了，隐士拖着一个大木碗走进来，他把木碗小心放好，然后走到床边来问道，小女儿，你现在觉得好些吗？阿拉维斯说，老爷爷，我的背好痛，不过别的地方都很好。他跪在他旁边，用手摸摸他的前额，又试试他的脉搏，然后说道，没有发烧，你很快就会好的，没有问题，明天就可以下床了，可是现在要先喝这个。说着他端起木碗送到他嘴边，阿拉维斯一尝不禁做了个鬼脸，因为不惯喝羊奶的人初尝实在是难以下咽，但是他口很渴，不喝也得硬着头皮喝，而喝到后来就觉得好喝多了。隐士说，
好，小女儿，你想睡多久就只管睡好了。你的伤口已经洗过包好了，伤虽然重，不过也不会比鞭子抽得那么厉害。那狮子必定是一只怪狮子，它不把你抓下马鞍一口咬住，只用爪子横扫过你的背脊，抓破了十处，痛是痛，但伤口并不深，也不危险。阿拉维斯说：哦，真是幸运。隐士说：小女儿，到现在为止，我已经在这里住了109年了，从来没有遇到过什么叫幸运，这里面一定另有文章，只是我不晓得，但你尽管相信好了，等将来我们有知道的必要时，自然会让我们知道的。阿拉维斯问：雷巴达西和他那200人马怎么样了？隐士回答说：我想他们不会从这里经过，他们现在一定在我们东边相当远的地方找到渡口了，他们要从那里直奔安瓦。阿拉维斯说：可怜的肖士达，他是不是要跑很远？他会赶在他们前面到那里吗？老人回答说：希望很大。阿拉维斯又躺下来，这次是侧着身子的，并且说道：我已经睡了很久了吗？好像快天黑了。隐士转头朝北面的唯一一扇窗子外面看了一下，说道：这不是天黑，云正从风暴山峰那边滚滚下坠，我们这边的坏天气总是从那边过来的，今天夜里恐怕会有大雾。第二天，阿拉维斯除了背部还疼痛之外，已经觉得没有什么不便了。吃过早餐、稀饭和乳酪之后，隐士说他可以下床了。于是他便下床来，首先做的一件事当然是找那2匹马谈话。这时天气已经变好，整个绿墙围住的草场像个巨大的绿杯子盛满阳光，这是个非常宁静的地方，孤寂而安适。黑文一见阿拉维斯，立刻朝他小跑过来，并给他一个马吻。他俩彼此问好之后，阿拉维斯问道：布留呢？黑文用鼻子指着广场那一头回答说：他在那边，希望你能够去和他谈谈，他好像有什么心事一直一言不发。他们走过去一看，布留躺在地上，脸朝着墙，他一定听到他们朝他走来，但是他头也不回，话也不说。阿拉维斯开口说：布留，你早，怎么样？今天早上还好吗？布留嘴里咕噜了一阵，谁也听不出他讲些什么。阿拉维斯便继续说道：隐士老公公说了，肖士达很可能及时赶到鲁恩国王那里，所以看起来我们的一切难关都已经过去了。布留，我们终于可以到纳里亚去了。布留很小声地说：我恐怕永远看不到纳里亚了。阿拉维斯说：你不舒服吗，亲爱的布留？布留最后还是把头转过来了，样子很忧伤。他说：我要回卡洛门去。阿拉维斯惊奇地问：啊，回去做奴隶？布留说：是的，我还是只配做奴隶。你想，在纳里亚那些自由自在的马中间，叫我怎么抬得起头来？我只顾尽力奔跑救我自己的臭皮囊，而把一匹聘马、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丢在后面喂狮子。黑文说：当时我们大家不是都拼命跑吗？布留说：肖士达就没有，至少他跑的方向是对的，向后跑，这是我生平最引以为耻的一件事。我自称为战马，经历过100多次的战役，居然被一个男孩、一个小孩子、一个从来没有拿过宝剑、也从来没有见过、学过这种英勇行为的小娃娃打败。阿拉维斯说：我知道，我也有同样的感觉。肖士达实在叫人惊奇。布留，我跟你一样差劲，自从遇见你们以来，我一直对他冷淡轻视他，可是现在才知道他是我们四个当中最了不起的。不过我以为最好还是留下来，我们一起向他道歉，那总比回卡洛门好啊。布留说：对你来说这样做当然很好，他并没有使你抬不起头来，但我就不同了，我什么都完了。隐士突然出声说：好嘛好嘛。他几时来的谁也没有察觉， 因为他赤脚在柔软而有露珠的草上走，没有弄出一点声音。他继续说道，其实你什么也没有玩，只不过失去了自大自傲而已。哦，好表弟，不要那样，不要对着我掩耳摇钟。如果你能像你刚才说的那样谦卑，你就要听听有道理的话。由于你和那些可怜的哑巴妈一起生活了很久，你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伟大。当然，你比他们勇敢，也比他们聪明，你自然比他们高明。但这并不表示你在纳利亚会成为什么特别人物。正因为你知道自己只是平凡的一个，你才会是很得体的马匹。无论大体上亦或某些事情上都是好马。好，现在不谈这些，你和我那位四脚表亲跟我到厨房门口来吧，我们还有一些剩下来的麦糊呢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了这一本书，是由 C.S. 路易斯所写的《马与小孩》。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，取名是《神的孩子》。
神的孩子，不要沮丧，举目向上望，神在天上，不分昼夜，时时看顾你。虽遇艰难，虽有愁苦，仍在他手里。他必叫万事互相效力，使你丰沛满意。不要看环境，不看自己，反正心意。
我们今天从《马与小孩》这本书看完了第十章《南疆隐士》，肖士达会顺利地见到鲁恩国王而拯救阿奇南王国吗？下一回我们要看到第十一章《意想不到的旅伴》，不要错过了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喽！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@良友.net。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难随有愁苦仍在他